亲爱的主耶稣，我要感谢你，我要赞美你，是你将天闸打开，你打开天门，把你在天上的各式各样属神的祝福就倾倒在我们中。
阿们。
我们带着感恩的心答复你的重召，来到你的筵席里。主耶稣，是你爱了我，爱了我们这一群特选的种族，天国的子民，王家的世纪，圣洁的国民，让我们在你的深爱圣宠中同居共处，同气相爱，思念同样的事，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是你把我们连接在你的生命里，成为你身体上你把我们安置的位置，成为你的肢体。你是头，我们俯伏朝拜你。你是主，我们尊你为大，敬拜你。主耶稣，我们都愿意用全部的生命来遵行你的诫命，来顺服你的宠召，来认识你爱的广阔高深，认识进入你的荣耀里。让我们今天从你那里，从大祭司那里，主耶稣，你就是大司祭，永远的司祭，你永远活着，从你那里，你圣神的膏油要留下，流到你的胡须上，流到你的衣襟上，流到你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我们就安息在你摆设的那一个位置，顺服你，承受你圣神的膏油，在你圣神的膏油里，我们蒙你的祝身，成为你的受缚者。是的，主耶稣，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圣神，让我们借着你的圣神，我们认识你是至高至圣的主，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是我们赖以得救，除你以外别无救援。主耶稣，我们都是被你所拯救，属于你的人。主耶稣，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神膏油里来认识你对我的宠召是有多么丰厚的盼望，来认识你已赐给我你的圣神，要成为我的生命，成为我的力量，让我的行动生活与所受的宠召相称，让我们荣耀你的名，是世界的光，要在人前照耀，好使人见到你的受缚者，你的见证人，我们这一群蒙恩的人，你在我们的生命所倾注的圣爱圣宠是多么的伟大，你愿意借着我们 把你无限量的恩宠、无限量的慈惠显示给世界里所有的人，显示给未来世代所有的人。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的宠召，谢谢你让我们借着你圣神的膏油，我们知道自己受的宠召。谢谢你，我们不再依靠自己的能力来行，来承行你的旨意，我们不能，血和肉不能够承受你的国，你却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重生的生命，是可以进入你的国度里，看见你国度的丰满，承受你天国的丰盛。主耶稣，我们要借着你圣神的能力，不再靠自己活着，认识你，见证你的慈爱跟美善，好使人见到的不是出于人的，而是出于你的，是你的良善，是你的宽仁，是你的爱，是你扶持我们的软弱，用我们来行你的善功。我们必要靠着你圣神的能力完成你对我们的宠召，乐是你的神所成就的。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我们怀着一丝的心，坦然无惧的经过你肉身的帐幔，来到你的宝座前，进入阿爸父永远的爱中，在你的宝座前献上赞美的祭，愿你悦纳。主耶稣，是你使我们成为王家的司祭，你就是万王之王，我们要到你的跟前来，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你做的样样都好，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服服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感谢赞美主，我们的主他是爱，这爱不是人有限的爱，而是天主无限的爱， Agape 爱加倍，就是不会改变的爱。没有什么可以使天主是爱变成了天主不是爱，人有可能很有爱心的人后来变成很愤怒没有爱的人是可能的，但是天主不可能变成不爱，他就是爱，也就是这一个永不动摇的爱要成为我们的爱，他把他的爱赐给我们。当我们犯罪迷失时，天主爱不爱我们？爱。天主爱罪人，但是他不爱罪，因为他是圣洁的主，就是因为罪使得他爱的人陷入罪恶的捆绑中，他来帮助我们。那么这犯罪迷失的这一些罪人们也好像迷失的羊一样，各走各的路，以赛亚五十三章，各走各的路，回不了自己的家，在担心害怕中走向了丧亡的道路，而且不能够合一，各走各的路，就是大家都觉得自己的路好，要别人听他，你真的听他吗？那就是瞎子领瞎子，一起都陷落掉到坑里。你自己走自己的路可以回到天上去吗？不可以，很害怕，很惶恐，很无助， 天主还是爱我们，他知不知道我们迷失了？他知道。主耶稣就来到这世上，不是寻找义人，而是寻找不义的人。不义的人就叫做罪人，众人都犯了罪，亏损了天主的荣耀。主耶稣就是来拯救我们这一些不义的人、迷失的罪人。他来到这世上，这一个黑暗的世界，被罪所玷污的世界，就有了一道浩光。他就来到这个世界，在这一个黑暗笼罩着大地的时刻，天主的时刻到了，有一道浩光进到了这个世界，就是主耶稣取了肉身成为人，来到了这个世界里，成为这世界里的一员。他是真人，他是真天主，这一道浩光给了我们盼望。我们回应这个光，我们相信他，悔改，听从他的话，他的话就是光，就是生命，我们就重生得救了。我们也有一个新的起点，光明的起点。主耶稣经上说，路加福音十四章，他是道路，就是我们迷失的羊无路可走，你有了主耶稣，就找到了回家的那唯一的道路，除非经由他，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主耶稣是道路，他来到这世上，在这世上活的一生，就是告诉我们这一条道路我们会有什么经历。他说，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他所行的要我们也做，但不是按照我们的肉性去妄动的做，而是像他一样的做阿爸父的旨意中所做的。就是你我都有命定，主耶稣基督有他的命定，他完成了阿爸父派遣他来的使命。他所做的都是在一个有限制的肉性里做的，他不是一个没有肉的、没有魂的、不是真的人所做的，他是一个真人做的，也就是说他有他肉性的限制里他所完成的。为什么他要受到这么多的限制呢？在天上舒服得很，为什么要来到地上这么辛苦，还没有枕头的地方呢？因为爱，因为爱，他爱我们到底，他要我们被他到底的爱爱的死去活来，死掉了旧人，活了新的生命。他把他自己的生命给我们，我们重生了，就是天主自己的生命。你从什么生的，你就有那一个生命。猪生猪，狗生狗，人生人，天主圣神生天主的子女。我们有了天主所生的生命，那么就是这个生命是我们得光荣的希望，能够带着我们的肉身不在罪恶肉性中生活。主就是这个榜样，他所经历的也是真人所经历的，也是每一个基督徒得胜的基督徒必要完整的经历。这是他爱的宠召，这真人真天主来到这世上，经过了三十年的成长，他也伏在人的权柄，他的养父若瑟、母亲玛利亚的权势下，这样的成长，在他三十岁时，他在约旦河临洗，是为了满全全意，也就是说，他愿意我们重生得救后， 也经历到圣神的能力彰显在我们的生命里，让我们的全人都经历到天主圣神的恩惠。因为耶稣他是天主子，别人并不知道，看不见他的天主性，在他的肉性，在他里面存在着，别人不知道。可是有一天众人都会知道，当他在约旦河临洗的时候，天开了，圣神有如鸽子降在他身上，这圣神显示出来，圣神是像鸽子，和平的圣神赐给我们平安，他非常非常的温柔。当你迷失时，圣神用无可言喻的叹息为我们代祷，他用他非常温柔的声音在跟我们讲话，悔改吧，悔改吧，你来吧，不要再心硬了，今天就是你得救蒙恩的日子，你们不要再心硬了，今天就是我为你们准备的，今天是你们安息的日子，会安息在耶稣基督的保护中，停止了肉性的妄动。谁若进入了天主的安息，他就停止自己的动作，安息在主耶稣基督的爱的怀抱里，就能够经验到主所做的，圣神所做的这各式各样神奇美好的事。这耶稣基督在约旦河临洗是要启示给我们，我们必须在圣神内临洗。你已经有圣神内住了，可是内住的圣神没有显示出来，圣神内临洗就是显示出来，而这一个显示连你自己都清晰的看见，他在引导你，他天天在引导我们。圣神不离开我们，就在我们的周遭，就在我们的里面。这一个在我们里面内住的圣神，像活水的江河涌出来，把我们整个浸透在活水中，就是我们在圣神内，一切都在圣神的管制里，他与我们同在的这一个真理的神，我们会非常非常清晰天主圣神。在圣神的灵洗就经历到圣神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理论的，而是一个有位格的生活的神。他降在主耶稣基督在约旦河灵洗那个时刻，我们可以翻到路加福音的第三章21节，主耶稣在约旦河临洗是受着洗者若翰的洗，为了满全神的公义。当他祈祷时，天开了，这天开了，圣神借着一个形象如鸽子降在他上面，便有声音从天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因你而喜了。天上有声音说，是很大的声音，像雷声一样。那么圣神也是以一个特别的形象，像鸽子的形象降下来。三位一体的天主就在这一个神圣的时刻天开了，这主耶稣基督的天主性就从那一刻完完全全显示出来。所以当他做了很多神奇的事，他自己的亲人却不相信，因为说我看着你长大，你怎么是天主子呢？看不见。一样的，当你充满圣神，你要做的事已经不是你的过去的那一个人所活所行的样子。你们没有看到我的过去， 我是最怕在人前讲话的，从小就怕。我是为爱主胜过了这个怕。有人说，你怎么可以不怕呢？有一次我在一个教区神父们他们的年度毕竟一个礼拜，那有一个神父跟我讲说，他说我好佩服你哦，其实不是佩服我，是佩服在我们身上所彰显的圣神的能力。我说为什么？那底下有三位主教都是神父。他说你站在台上讲话怎么是这么笃定，这么平和，这么没有恐惧。他说我最怕的就是如果这是我自己的家，我都不敢到前面去讲，我已经是神父了，我一直是很害怕的，尽管没有主教在那里，我在台上讲道也都是很害怕的。你怎么不害怕？我看起来不害怕，可是我也没有时间去理我心里想的，哦，这个很可怕，不要去想它，想说主你有办法。纵使有一天你会带到君王前受责难，你不要害怕，到时只会开你的口。所以有了主，有了圣神的能力，我们就不活了一个不应该活的那个旧生命，要活在圣神里的新生命。所以主耶稣基督他的天主性显示出来，也是指着我们在圣神的里洗之后会有圣神的能力带着我们。这一个不害怕的原因就是，主啊，这也不是我自己要来讲话的，这也不是我自己要去的，是你安排的，你召叫我，你把我摆在那里，你就会开我的口。信主的人是不会蒙羞的，靠着圣神，我们知道所受的宠召，你也要愿意答复这个召叫，那么能力就会释放。你要经验到主耶稣天天跟你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你看到这个事实，这是马窦福音二十八章所说的，你就要去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要因父及子及圣神的名为他们施洗，要把从主领受的教训教导他们。当你会这样的 去做时，你就会天天看到天主与你同在。他让我们天天看到，不是只是满足我们的肉性而已，你要看到他的威能，你要传福音，你要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信而受洗的必要得救，那信的人就有奇迹跟随着他们，瞎子看见，聋子听见，跛子行走，赖病人得洁净，是因为你做天主召叫我们的。但是天主要我们等候领受了圣神再开始做，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走这条路。耶稣是道路，他亲自走了得胜的道路。复活的主耶稣又天天跟我们在一起，带我们走同样的路，这是同样的路，他走过的圣神让我们看见，我们知道我们也走同样的路。所以耶稣基督在约旦河临洗，他第一个经验到的就是圣神的能力显示出来，可是很温和。阿爸父亲自讲话，这是我的爱子，我因你而喜悦，你是我所喜悦的。一个人信主耶稣基督重生得救的人，在圣神的灵洗以后，在圣神的灵洗当下最知道的一件事就是圣神是真的，圣神是真的，他真的在帮助我，扶持我的软弱。阿爸父是真的，主耶稣是真的，天主变成非常非常的真实，这是第一个经验。这个真实要比以往都更真实。以往我的灵重生呢，碰到这真实的天主，但是我的魂跟体还是天然的，有很多天然的那一个状况，天然的限制，好像帕子遮住了，就是有时知道一点，有时不知道一点， 那原因是什么？那原因就是天主是神，我们要认识天主就必须要用我们的灵，使生活的是神，肉一无所用，但是灵死了以后，我们只有用魂来取代，用思想、情感、意志各种方式想要认识神，结果常常是认识了偶像，被骗了。我们隔了一道，但是天主恢复了我们重生的灵，我们里面知道了，可是灵必须要掌管我们的全人，他必须刚强起来，管制着肉性的妄动，我们的肉性也必须知道圣神是怎么工作的。那么主就为我们是圣神的喜，让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每一个生命的部分都进到圣神的活水，跟他有一个爱的火花的碰撞，这一个爱的震撼的碰撞，我们认识天主就是全人的，全人的，你的思想更新了，对他有新的认识。其实我们跟人来往还是要用我们的魂跟体，还是要用我们的思想，可是不是离开天主真理的思想，而是我们的思想承受了主的思想。我要跟你们讲，我要把我学习的、我知道的，我还要求主说，我怎么可以讲得清楚？有时候知道很多讲不清楚，我还要祈祷求主帮助我怎么讲得清楚。不管我讲得多清楚，圣神不帮助你，你也听不明白。我还要求让你们都听得明白。所以其实天主的真理不是难懂的，难懂的原因是我们有一个不对的生命，我们有一个错误的生命。天主的光是显而易见的、清晰的，看不见是因为有幔子、帕子遮蔽了。所以我们要天主圣神对付我们的整个灵魂体，这就是圣神的灵性。所以我们全部都惊艳到，昨天有姐妹见证说，我眼睛闭起来都是黑的，可是主的话来说，他来了，光来了，他在我的右边，我就觉得我的右边亮起来了。他说我没有用眼睛看，可是我觉得亮起来了，就是他的身体细胞都对主的灵在有一个感受了。有时候你就闻到基督的芬芳，是真的肉的鼻子去闻到的，而这个闻到有时候很奇妙。有位姐妹在圣神的灵洗之后，我们聚会的时候，她我讲到耶稣基督的立名香溢四射，她是芬芳的，她的名都是香的，她就闻到了芬芳。等到她回家的路上，她想到了这件事，她说这怎么可能？她曾经受过车祸的伤，就是他的鼻子的嗅觉坏了，他在他家里如果瓦斯漏气他都闻不到，厕所再臭的厕所为他没感觉，连阿摩尼亚的化学药品他都闻不到，他怎么可能闻到耶稣基督的芬芳呢？而且他真的闻到了。然后他通常晚上不能开车的，因为车祸的影响，他的晚上视觉又是生命有一些困难，那天没有办法，他回家的时候开车上，哎，都看得清楚，就这样子很没有问题的回到家里，还在纳闷。他说从那天起他可以闻到很多的味道了，治愈了。你知道这个治愈是天主的治愈，从灵里到魂里到体里，是全人的，全人的治愈。所以这一个意思是真实的意思，这个意思是重要的意思，这个意思就让我们全人都能够对圣神的工作很敏感，对主耶稣基督的话也认识了，对阿爸父的爱也有体验了。这道路也是真理的路，真理要释放我们的自由，好使我们重生得救的生命是圆满的、成全的，像阿爸父一样成全的，就有这一个成全的耶稣基督所命定的 唯一的道路。那么我们要好好的认识耶稣基督在这救我们的福音中他做了什么，他是如何做的，就是我们的榜样。耶稣基督在约旦河临洗以后，我们翻到第四章第一节，耶稣充满圣神，由约旦河回来，就被圣神引到荒野里去了，四十天的功夫受魔鬼的试探。不是耶稣自己去的，而是圣神引到的。在圣神的临洗以后，圣神的引导，你会知道你要学习的顺服圣神的引导。有的时候为什么引导我到旷野里去呢？我不是应该大大的庆祝大吃大喝一下吗？怎么跑到旷野里没有我喜欢的各种食物，而要在那里没有食物的地方进食祈祷呢？就是圣神改变我们的习惯，生活的习惯必须改变，我不能按照肉性继续生活了。所以在圣神的临洗以后，第一个真实的认识，很真实的认识，就是天主是活人的天主，他活在我的同在里，就活在我的眼前，就在我的右边。这一个鲜活的天主非常真实，比过去都要真实。再也不是只是别人讲的天主，也不是书上讲的天主，也不是任何介绍的天主，而是又真又活的真天主。他真实的爱我，他真的跟我在一起，我知道他爱我。这个真实非常真实，就是这个经验最重要的起点。那么这个真实，在真实里面，你第二个会知道的，原来撒旦是真实的存在。撒旦有一个谎言说他不存在，所以有的时候人想撒旦就是一种恶的抽象的不好的这样子的定性，但是圣经说是恶者，就是邪恶的这一位，他是有位格的，他是真实存在的。那么这一个真实存在的，他的谎言是说他不在，你以为他不在，他其实在。有很多附魔的他是不知道，直到有光的时候他我怎么有这么多的问题啊？就是真实是什么，真理的神要整理，把我们带到真理中，主耶稣是真理，阿爸父是真理。所以你会知道原来撒旦是真实的存在。我们过去以为他不存在，他最大的谎言是说他不存在。所以我昨天有讲过，主要把这莫大的恩惠为我们是圣神的喜，撒旦会不会给我们很多很多错误的阻挡，思想的、情感的、意志的，以及崇拜偶像来的黑暗的，或者是身体的。有的时候你特别需要做主的事，你就特别想睡觉，那有的人就说，主啊，你知道我，你都明白我，你也说了心神固然切悦，肉身却软弱，所以我应当是这样睡的。你就不懂主的心，那撒旦给你的，对不对？你继续睡，就越睡越没有力量。不是说不要睡，也不是说一直睡，对不对？受圣神的引导，也不是说不吃，也不是说随意的吃，随着圣神的引导，有的时候是要进食祈祷的，有的时候是要吃的。所以厄利亚当他软弱时，他逃避伊泽贝尔的追杀，他累了，天使也唤醒他，给他准备了食粮让他吃，好使他有力量走后面的路。所以都是圣神在带领我们走这个路。你们在圣神的临洗以后，要知道这条路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显示给我们的。从圣经，从圣神的引导，你开始会知道确实是这样。所以撒旦他突然发现了，以前他骗你，你都不知道，你以为他不存在。 所以有很多天主给我们的恩宠就被贼偷了，被贼偷了。我们一直活在贫穷中，为什么你没有时间？时间被贼偷了。为什么你没有力气？力气被贼偷了。为什么你没有好的身体？身体的健康被贼偷了。为什么你不能关爱人？爱少了，被偷了。主播的种子，飞鸟来把它夺去了，对不对？夺去以后就好像没有了，所以他也会骗你。我举一个例子来说，你想要过好的生活，我用钱只是比喻这个恩典，你必须要有足够的积蓄啊，没错，你想买房子要积蓄，所以你就努力工作，努力工作，努力工作，就存钱。那么心里也很担心，我存在哪里才安全呢？买个保险箱来吧，买个保险箱来。那么到底要用什么密码别人不知道呢？就有一个感动说要用这个密码13579或什么，有的时候都是撒旦告诉你的。如果是你家里的贼，我帮助你出个主意告诉你的，你知道他害你，他偷窃你，你赚的钱就往保险箱打开，把钱放进去，那过一阵子回来数一数，怎么还很少？那么想法就是再努力一点，更大的努力，就更努力以后还是很少，还是很少。我们时间好像也是这样，精力好像也是这样，就是被偷了，因为一个贼一直在偷啊，你不知道有贼，这个是问题。有一天你又按照原来的习惯把赚的钱都存进去，当你走的时候，圣神会提醒你回去，回到那个房间里去。你的保险箱是在暗室里，很暗，圣神说把灯打开，你这一打开灯的时候，你就看到一个贼正在偷，咔嚓，就完完全全现行犯。你本来不知道，但是圣神会显明很多隐秘的事，当你看到他的时候，你自己都吓一跳啊！怎么是这样？我告诉你，他比你吓一跳还更大的惊吓。你怎么会知道？你怎么可能看见我？他以为你看不见他，但是你开始会看见他了。当你看见他的时候，他就知道你的生命，你的属灵的眼睛被打开了，圣神的活水浸透了，他也知道他的日子不长了。因为原来都是你躲在暗处，你看不见他，他看见你，这个仗怎么打？今天你看见我，我也看见你，那才是真正属灵的征战。那么一见真章，我们的主永远是带着我们得胜的，不要靠着肉性。那么主他的工作有一个特质，他是从一个人的灵里面开始更新改变到整个人，然后到整个家，到整个家族。他得到了一个亚巴郎，亚伯拉罕，那么他就得着了亚伯拉罕的家，得着了这家，就得着了以色列的这民族，得着了以色列的国家。在这个世界里，没有得胜的圆满的天主造的人，他心中的完全的人没有一个，因为众人都犯罪了，只有耶稣基督是第一个，对不对？因为有第一个，他得着了亚伯拉罕，就让他的后裔越来越多。他得着了梅瑟，就能够带领以色列子民出埃及。他得着了一个圆满的人，在我们中完成了救恩，主耶稣就得着他众多的子女们可以进入成全。所以他得着了圣保禄宗徒，福音就传遍了普世万邦。这是一个天主工作很具体真实的，不是只是一个短暂的，而是很踏实的。如果圣保禄宗徒没被得着，外邦人的得救就延后，对不对？ 如果梅瑟没被得着，以色列子民出埃及就要延后，直到得着。所以当他得着了一个他可以用的器皿，得胜者，他就可以用他得着更多的人。在中国人中间，主得着了一位他爱的他的仆人，叫做王进宏神父，他的影响非常非常多的人。就是他讲得到传讲主的话，我说又真又活，他怎么在讲我的心，讲我这一切，我想越想越是，我信了，我悔改了，他为我复受，我在圣城里灵洗，他自己是在圣城里灵洗，他传讲，所以他影响很多很多的人。那么主又用我到了很多的地方来帮助很多的人。如果王神父不答复主的召叫得胜的话，我就不知道我今天在哪里。如果我不知道我今天在哪里，还在世界里飘飘浮浮，忽高忽低，忽冷忽热的这种基督徒，那么我今天不会在这里跟你们相聚。如果我不在这里跟你相聚，我问你们，今天是第四天，前三天好不好？很多人跟我讲非常好，很震撼，从来没有讲那么这样好，怎么可能发生呢？所以只要拉下一个这样子天主的人，就影响了很多，对不对？影响很多。其实第一个被拉下的人就是亚当，他影响大不大？影响了全人类。所以撒旦要像拉下亚当跟厄娃一样的，要拉下主的得胜者。我们都有命定的，我们是为得胜而呼召的，否则他不会给你他的圣神。他对我们有一个计划。我非常感动，昨天在这里的见证，有见证的姐妹说，我虽然不明白，但是我是有呼召的，我是被呼召的。对，那么你要在主前生活，越来越清晰明确的知道呼召的每一个时刻，每一步，每个地方，每个状况，你要知道。所以撒旦开始无所不用其极，他知道说你越成长，他越要被践踏，要被驱逐，趁着你还没成长的时候，他会做一些事情。所以撒旦的工作，抵挡天主的工作，在之前让你不要得着，在之后他就要你忘掉这段经历，让你不知道这件事情。我做一个比喻来描述，在之后撒旦会怎么做，也就是耶稣在旷野里有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这一个试探耶稣基督的魔鬼，也是试探亚当厄娃的魔鬼。亚当厄娃跌倒了，第二个亚当得胜了。你要属于第一个亚当还是第二个亚当呢？第二个亚当。你没重生的就是第一个亚当，重生得救了以后活在肉心中还是第一个亚当。我们要活在得胜的基督内。那么撒旦他第一个就是攻击我们的信心。你若是天主子，你饿了，你该吃了，就把石头变饼吧。他会攻击，让你怀疑你自己的身份，让你怀疑你领受的恩赐，他会这样攻击。所以他第一个攻击的是舍因，那是一个证据攻击。我做一个比喻，有一个父亲，我在比喻阿爸天父，他非常非常爱他的孩子，比喻我们。那么这个父亲知道孩子的需要，就给孩子一个最好的礼物。阿爸父知道他每个孩子需要的，这个礼物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礼物，叫做舍因。舍因，语言之恩，我就比喻是一匹马。那么这父亲给了他的儿子一匹马，这儿子 得到这匹马是很快乐的，很喜乐的。那么坏朋友就来了，他第一个要说，你记得吗？昨天发成绩你是满江红，都不及格，你的父亲非常非常的伤心。那么今天还会给你礼物吗？当然不会，那不是给你的。他就要你去想，我不开，我不配，就是想那个过去。你有什么好可以得到这礼物呢？心里想自己也没什么好，你越想自己不是个东西，就越不像个东西。天主又没说你不是个东西，他说你是我的爱子，对不对？你如果听他的话去想，就越想就越 不对了，越黑了， 越糟了。那么如果你真的相信了，那不是给你的，那只是摆在那边的，等你有一天好一点以后，你才能够真正拥有它。真的吗？不是。如果你相信的话，你就不会用它了，对不对？你就摆在那边，摆久了以后你都不知道那里有个东西。我常常有时候在家里找看到一些东西，我都不知道摆多久了，因为我不常需要用它，也不要用它，还不知道有这个东西，还要想一想，确实是有这个东西，但是真的忘了。你们有这个经验吗？就是有的东西当你把它收起来了就忘了，你会忘了这一切。当你忘了舌音，忘了这记号，也就忘了一切。有的人已经结婚了，他忘了他结婚的问题很多了，有时是他故意忘了，有时仇敌让他忘了，总之你忘了，那么就有很多的问题。你的身份已经不一样了，你是结婚的先生跟太太，我们是跟主有盟约的，是充满圣神的。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很多人在圣神的灵洗，他第一个的想法就是，我真的有吗？他会怀疑他有。昨天有一位姐妹在这边见证，我就一直讲一直讲讲讲讲，我舌头都在讲，后来有一句话说，我真的有吗？这是很正常。就是你如果怀疑你真的有，你就不确定你有，你就不能发挥这一个功能，对不对？你不确定，你有什么可以配得呢？你要用真理的话，这是恩宠。如果父亲给子女一个礼物是恩典的礼物，你过生日给你个生日礼物，那么你成绩好有生日礼物，成绩不好是不是还有生日礼物？不管你是怎样，就是有礼物。这只是表达父亲的爱的礼物，要记得他爱我是真的，我能够保守这个礼物，我就知道他是真的。我的父亲不怎么讲话对孩子，当他充满圣神以后跟我讲好多好多的话，我们生命恢复。我爸爸送给我一个礼物，我爸爸也不常常送我礼物，他送我个礼物，我不需要讲那个礼物是什么，但是每次我看到那个礼物，我想到那个礼物，我现在又想到，我知道他真的很爱我，他只是不会不善于表达的父亲。所以这是一个爱的礼物，你看到这个礼物，你会看到给礼物的那个人的爱，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恩惠，是白白的。所以如果你不知道，你就不会去用它。那怎么办呢？也就是说，你以为你没有，你好像以为你没有，那是你以为你没有。有人会说，这是我自己在讲。没错，当然是你自己在讲。但是我自己在讲，谁都会讲，都可以发言，那我跟他有什么不同？不一样。但是我不知道，还有人说我没感觉，我讲了没感觉。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我若用语言之恩祈祷，是我的灵我的神魂祈祷，不是我的魂跟体。有一次在台湾，不是台，在美国的聚会中，在祈祷的时候，我为愿意的人来到前面摆了一支， 你来到前面表示你愿意，你不愿意的我就尊重。那么有一个姐妹来了一次下去了，又来一次下去了，又来一次，其实不需要，你得着就得着。那么为什么一直来？她不太确定她得到没有。每一次她都是嚎啕大哭，哇哭哇哇。我有一次看到一个弟兄也是王建宏神父来服务的时候，他嘎啦吧啦哭得好大声好大声，我说哇真为他高兴。第二天他说我好像没得着。这飞鸟来立刻把这个夺去了，让那个更快，那个姐妹就一次来一次来。后来全部结束后他还来找我，他说我得着了吗？我说你得到了。他说可是我没有感觉。你知道声音不是感觉的，是我们的感觉不准，感觉不准。如果你的某一些生命的器官，你的神经死了，你就对这个感觉不到了，都是麻木的，或者冷热烫你都不知道了，因为你的旧生命感觉不准。你感觉天主不爱是可能的，但是你的感觉绝对是错的，因为天主是爱。可他说我就不能感觉到，那我同情你，你信他会感觉得到。所以我们要相信主。那个姐妹就说我真的有吗？我跟她说你摸摸你的裙子，她是穿一个长裙的，因为她的泪水她裙子全湿了，非常湿。她一摸，然后她立刻摸摸后面，她说我是不是没感觉，有的时候有病也没感觉了。她一摸后面，他心里好高兴，我说还好我不是从什么地方抽的水。那我说你没感觉，这些是你的眼泪我看着掉下来的。他说我有哭吗？所以他骗你，你不知道。怎么样知道呢？这里讲到了四十天之久，这四十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黄金四十天。以色列子民也是在四十年的旷野里经过了炼境，才有两个人被炼境呢，进到了流奶流蜜的迦勒罕福地里。所以四十属灵的意思是一个炼境的过程，这四十天就是我们的天然生命被净化的过程，完完全全圣化净化的过程。这四十天也是撒旦在那边考验诱惑我们的这个过程，也是我们得胜仇敌的这四十天。撒旦没有能力做持续的事，天主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爱永存不朽。那么人像撒旦呢，就没有耐心，五分钟都不能够忍耐。人若跟天主的恩惠结合，五十年也可以忍耐。那么这四十天也是我们的爱被考验，仇敌不能够连续攻击四十天，他就是说谎的。他打你一下，他说你不照我的意思，我只是用了我1%的力量，我再加力道，我会把你一拳就打死。你痛不痛？啊，很痛。那只不过1%的力量，也不听。第二拳打去，哦，真的更痛。他又在讲，其实每一次他的攻击他都累伤，他要在里面休息喘气，他没有办法，他在拖延，他在骗你，照他的意思，他是欺骗者恐吓者，他不是真的什么都能，他的能力是有限的。那么你抵挡他，他每一次打，每一次弱，每一次弱，不到四十天他就死了，他就没有力量。你要坚持连续四十天，每天都要用声音祈祷。在格林多前书第四章，圣保禄中途说，我说语言之恩胜于你们众人。这是我们这一讲的主题，要把这个礼物保留下来。圣保禄中途说，我说语言之恩 胜于你们众人。我感谢天主，我说语言胜过你们众人。这英文的胜过你们众人的意思是说，我说的比你们都多，说的比你们都多。你知道圣保禄中途的启示特多的，非常非常多的，在新约里面有绝大的篇幅都是圣保禄中途的书信。他为什么能够这么知道？因为他说语言之恩非常非常多，胜于众人。你要多用语言之恩，你想要在耶稣基督内热心的生活，进入得胜的生命，你每天要说方言一个小时以上，那并不多的，持续的40天去说。我也很喜欢讲方言。以前我住在圣何西的时候，我家的附近有两个学校，一个高中一个初中，晚上校门的小门不关的，我都可以去，没有人我就在操场上走，一面走一面神奇的，一面走一面神奇的，大声的说。有时在那里走着走着走着回家啊，3个小时了，我都忘了时间，你要多说。圣保禄中途说，我说语言之恩胜过你们众人。他说的很多，可是没有讲，不需要去特别，只是在这样子说，今天我说了多长的时间，我已经不是每天再去计算我说了多少，我就把握每个时间，有时间就说，有时间就说，有时走路回去的时候我就说了，我从那边走过来我又说了，把握时机继续的说。当我听到一个主重用的仆人，他讲他说语言之恩多到多少，我就不敢说我说很多。他说他说语言之恩每天8个小时，如果他禁食祈祷就说10个小时以上，他跟天主就是面对面的讲话，像梅瑟跟天主一样。他去到天上就像你从这里去到市中心一样，说去就去了，因为跟天主有个亲密的关系，回到自己的家中有很多的启示。你要多说，有很多我不明白的事，我说语言之恩我就开始知道，为此这个恩惠你一定要保守下来，不要相信仇敌的话认为你没有，你要连续的说。如果有机会我会跟你们更多的分享为什么40天，我先把它告诉你们，有40天就是要连续连续，因为撒旦不能够连续40天继续的做他要做的事，如果你让他喘气，你又重新开始40天，要连续的40天。当他第一个谎言，你得胜了，你胜过了，我有，我确实有了。他第二个谎言会说，你的声音很难听，你这匹马真的丑。如果你觉得你的马很丑，你愿意别人都骑漂亮的马时你去骑吗？不会。等大家都在那边讲声音的时候，骑着马，有一个弟兄说，我充满了圣神，他是带赞美敬拜的弟兄，他说他充满圣神，他知道赞美是双倍的祈祷，他体会到，他说他弹琴赞美敬拜的时候，他觉得这是双倍，好有力量的，他就觉得说他好像骑着马在快跑。当他有了声音的时候，他说我的马飞起来了，我是骑着飞马在翱翔的，是远大过他过去的经历的。所以当你觉得我不想要骑这匹马，我不喜欢我的舌音，当你嫌弃它的时候，你就不喜欢用它，就把它摆到那边，这是撒旦的攻击，就是你的舌音不好听。苏老师啊，我不像你的舌音这么好听。其实我的舌音开始的时候不是现在的舌音，有人今天跟我讲，就这几天他说，哦，我在讲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见证中，我的舌音有了新的调子，对，它是新语言，它会有新的。我若以语言之恩祈祷，我也可以用语言之恩歌咏，可以弹，可以唱，可以说的。那么你要喜欢它，你才会用它。 我的父亲给我的就是最适合我的。你的马为什么这么小？我个子小啊。你的马为什么那么高？那我个子很高啊。这不是别人不要的给我，是我的爸爸特别给我的，就是最好的。那最好的就是天父给的，对不对？我有的时候觉得这个菜这么好吃，这一餐真是好，因为这是主为我摆设的筵席，不是那个菜是什么，而是谁给的，谁安排的，他做的就是最好的，你要喜欢他。当你喜欢他的时候，你才会用他。所以有的人会说我没有，或者说我的不好听，目的都是让你不要用。如果你继续的胜过，会有下一个他的谎言。起码很危险哦，不小心摔下来，你走路摔倒还好，可能走路摔坏了就是皮伤肉伤，那么你骑着马跑得很快摔下来，那就骨折。确实有一个人，一个名人，好像是电影明星，他骑马骨折摔断了脊骨，一辈子就瘫痪了，就会跟你说用舌音很危险。真的吗？当然不是，是他很危险，杀得很危险，他怕了。你要记得，你求圣神是不会给你撒旦的，对不对？他又说，哎，为什么有人在呕吐？那不是你充满圣神天主给你的，那是你过去的罪恶所招惹的，天主要把这个黑暗的灵赶出去。那么你继续的愉快的从求救恩的泉里洗水，他回不来的，对不对？你会越来越洁净，越来越洁净，越来越洁净。如果一直是流动的水，它不会臭的，不会有虫的。如果一个死水，它就会生蚊子，会臭的，我们的生命会很多的问题的。所以是活水涌流，不断的从救援的泉里洗水。当你继续的胜过死，要注意，他也知道，也就是在属灵的真理上，你只要用了肉性，你就被打败了，对不对？你用肉性就被打败了，因为肉是他的食物，所以你用肉性发怒就是失败了，因为神的义怒不等同人的发怒，所以人很不容易发义怒，人却很容易受不了发脾气。那么这个发脾气就激起你的肉性，而这个肉性发动了就是他的食物，所以他会说你很了不起哦。因为天主刚才不是听到了吗？苏老师也这样讲，天主得着了王建宏神父，我蒙恩，我们大家都蒙恩，天主得着了圣保禄宗徒，外邦人就都能够听到福音的喜讯，不然我们这外邦人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所以你真是了不起，我不知道打败多少人他们不用了，你还坚持到这里，那么教会的复兴就是靠你了。这是他刺激你的骄傲啊，肉性，这比较不太容易知道，就是让你的骄傲的肉性。有的人骄傲起来的时候，他会说我比别人都更好，你看我的神父也没有舌音，我的主教也没有神音，他们没有在圣神的灵洗，没有光。主啊，圣神啊，你告诉我我们神父有什么问题，还是我去纠正他。神父啊，主告诉我这个事情那个事情，也就是说撒旦告诉你一些隐秘的事情，那么你就去说，然后跑到主教那里说，凡是他见到人他就自己高一等，他见到了神父他就变成了主教，他见到了主教好像是更高的，他对谁好像他高，那是撒旦要我们的肉性。天主的恩惠绝对不是让我们膨胀肉性的骄傲。比如说神父说，哦，我们那里有需要一个工作，我们该派遣谁去呢？ 我们去那边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你们就都去吧，我们在那边见面。那大家就走路去，要一段时间。那你会骑马，你比较快。沙赞就说：“你快一点过去，当他们还没有到时，你把事情都完成了。荣耀主，其实荣耀你的虚荣心，也就是在不该用的时候，他说你用吧，你大声用吧。结果呢，你上当了。大家在安静的时候，不应该发声音的时候，你却一个人在那边，不是说声音不好，而是你在不对的时候，不在圣神的引导中做你该做的事。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就会摔下来。意思就是，快呀快呀，你快点去呀，我帮你去，我也同意你说的，就靠你了，赶快骑马去那个地方。他就推你一把，在最不合适的地方你去用它，你就激起了很多很多的后遗症。所以有的人真的是妄用了天主给他的恩惠，使得有的地方说我们不要这个东西，太危险了，我们不要这个混乱。他开始制造舆论，有各式各样舆论的攻击，我们不要这个，我们不要那个，我们不要这个。所以你要坚持，也不要因为舆论你就不用，因为天主要我们完完全全胜过。有一个弟兄就说，我好感谢主，我听到了这一切，我真的每一个经历都经历了，当我一得到的时候，我说我没得到，后来我胜过了以后，我就觉得我的声音不好听，我又胜过了以后，我就在讲，我的太太就说吵死了，不要再讲了。在环境中间就很多阻挡，但是他说我不跟我的太太争吵，他不知道你不需要为了天主的恩赐跟人争吵。二弗所书第六章说，不要跟人没有目的的、没有什么的去辩论、争吵、争执，只会是使得像个癌细胞一样的越来越溃散溃烂。但是我们要正确的讲论真理的话，正确的走在真理的道路上。他说我就在上班的时候说祈祷，我在洗澡的时候说，我在我太太的面前，我既然爱她，我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时候说。后来他的太太也来教会，也要也渴望。那声音祈祷是圣神无可言喻的叹息，为我们祈祷有很多神奇的事情，非常非常多神奇的事情。就是这位弟兄他见证说，他说有一次我开车去教堂去望弥撒，我因为迟了我就开得快，我因为迟到了我把车子停到停车场，我就进去，我的钥匙就忘了拿下来，我的引擎没有关，糟了。可是心里想说交给主吧，我就去教堂弥撒，忘完之后好多教友也来帮他，大家都没有办法，因为钥匙在里面，看到他在里面，引擎还在那边跑，真的不知道。那么他都喜欢听那个时候我的录音带，那个时候录音带就快要结束了，结束的时候我就祈祷，就声音祈祷，嘎啦巴啦嘎啦一哒啦。那么他也在那边跟着一起声音祈祷，这声音一祈祷的时候光就来了，这光一来他就从地上捡起一只小的树枝，因为他的窗户没有关死，留了一个缝缝，其实他早就看到了，可手伸不进去，那么缝缝离那个门把也很远，他不知道。可是突然他看到了，因为有一个电动的按下去的那个按钮，他就拿着这个棍子放上去一按，这个窗户就降下来。神祈祷有很多很多的神奇的事情会发生，因为是圣神无可言喻的叹息为我们代祷。 你要保守这个恩惠，这是一个重要得胜的恩惠。这个恩惠是天主给我们在四十天内经得起仇敌的各种诱惑，而能够得胜仇敌。这一个得胜其实有很多地方走到了，你到底把天主摆在撒旦的谎言之上还是之下？你要靠着天主的恩惠胜过仇敌给你的各式各样的错误的想法，因为是你的灵在祈祷，不是你的思想情感和意志。你要用愉快的从救援的泉源里洗水，当你会用语言之恩祈祷，圣神帮助我们，他会使我们想起主的话，拿着圣神做利剑。所以耶稣基督三次都是说经上说，那么圣经的话我们不容易懂，因为主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但是他的灵给我们，那么他的话就变成了那一个我们能够认识的真理。真理的神把我们引入一切的真理中，靠着圣神我们会得胜。当耶稣基督得胜了魔鬼撒旦，我们继续的看第十四节，耶稣因圣神的得人回到加里勒亚，他的名声传遍了邻近的各地。他因着圣神的得人离开了旷野，得胜了仇敌，他就开始释放了天国的威能，各式各样的神奇的事情都要发生。为什么有人得到有人得不到？我昨天讲了原因。为什么得到的人又是他的生命好像昙花一现很漂亮一下子又没了？就是这四十天没有得胜。那么这四十天也是天主对我们的考验。让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的第一节，人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服务员和天主奥秘的管理人。说到管理人，另外要求于他的就是他表现的忠信。这一个管理人英文也用的是 trustee， 就是被天主所信托的人，管理他奥秘的管理人，也是耶稣基督的服务员。这里用的是 ministry， 这一个耶稣基督的仆人，侍奉耶稣基督的这一个侍奉的人，管理他奥秘的受信托的人，要求于他的就是他表现的忠信。圣保禄中途他说，靠着主的恩惠恩宠，我成为今日的我，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宠，我成为今日的我。我没有使得耶稣基督的恩宠在我身上失效，你把它丢了好像失效了，那么你就不能够被信托进入充满德能的侍奉，充满圣神能力的侍奉。所以这四十天非常重要，小观者你是一个可信托的，你必须忠信。忠信就是相信主的话，相信主的话，持续的相信，不管仇敌怎么样给你感觉是难相信，你还是相信。每一次你得胜仇敌，你就是更能够被信托。每一次你得胜仇敌，就是仇敌远离你；每一次你得胜仇敌，就是撒旦被驱赶，天主的国临近了的证据。因为他的国来，黑暗的权势就要离开。没有领受的，你要领受；领受了，这四十天，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把神的恩赐变成你生命的一部分。昨天赫敏姐妹她见证说，她是到第四十天她才知道的这个考验，这是我知道最久的一个人。大多数的人 一个礼拜之内就搞定了，不再怀疑了。如果你一直怀疑，没有人可以帮你解决的。有一个弟兄，在台湾的弟兄，我回台湾侍奉主，他问我一个问题：孝平弟兄啊，我真的有神音吗？我觉得是我自己讲的。我说我怎么知道你真的有神音还是没有？我问他怎么得着的，我了解那是确实是主的聚会。后来在聚会的时候，我为大家负责祈祷，为他负责祈祷，他讲舌音，圣神启示我已经给他了。我就跟他说，后来结束之后，我以为他知道了，我不需要讲，他又跑来找我，我有舌音吗？我跟他说，我本来没办法回答你，那么今天我知道，刚才负责祈祷的时候主启示我，好像主知道还要再问我。我说你有了，他好快乐啊，这样我就放心了。我问了好多好多人哦，有人说我有，人说我没有，那么我放心了，好快乐。我下一次再回台湾的时候，他又问我个问题：夏平弟兄，我真的有神吗？我最初的时候我不知道四十天的这个重要性，后来主光照我要有连续四十天，我就跟他说有一个办法你可以知道，你每天说舌音语言祈祷十五分钟，连续四十天不要断，你可以做到吗？圣神一定会启示你，让你知道。他说真的吗？但是我相信你所说的，至少这个我做得到。我就每天十五分钟以上不断间断的连续，我说你一断了以后要重新开始算四十天，因为我知道仇敌不能够连续四十天用同样的一个方式攻击你。没有好久，我是在美国收到他的电子信，大概一多礼拜，他说：“孝平弟兄，谢谢你，圣神亲自作证，我有了。”那么他就真的有，直到今天他还是没有怀疑，他怀疑了好多好长的一段时间，是以连算的。因为我一年大概只是去台湾一次或两次，他问好几次，没有人可以让你知道，只有圣神亲自作证。那么我们需要跟天主圣神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去知道，我们才能够走得胜的道路。如果我们不能够在这世上落实，我们有好多好多的困难就在一样的困难中间流失，对不对？过去仇敌把你很多的恩惠夺去了，你就根本忘了天主很多的话，忘了很多他的应许。你有语言之恩祈祷，天主要把你失去的再一次给你，因为他要给我们的他就是给我们的，但是我们要是可以受信托的承受者、管理者、使用者。我们一起站起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你的宗徒圣保禄对你充满了真知灼见，这是你神奇的作为，这是你把你的圣神倾注在他的生命中，他在你的圣神内生活，他没有使你给他的恩宠落空。他向我们讲论神恩的事，讲得这样的清晰透彻。他也作证，我说语言胜过你们众人。主耶稣，你就把他这样看重语言之恩的这一个认识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给我们的是至宝，我们要带着极大的感恩、极大的渴慕来寻求、来得到。你给了我这不配得的莫大的恩赐，求你继续的帮助我得胜仇敌的各种谎言，让我珍惜你给我的这礼物，我要愉快的用信心不断的去说， 当我用你的恩惠时，你圣神的活水要充满我整个的人，就要更新我的心思念虑，让我更多更深的充满了真知灼见。我要用语言之恩祈祷，我也要用悟性祈祷，我的悟性必须被我的灵所更新，被你的圣神所更新，我的情感也要被你的圣神的能力所改变所更新。主耶稣，我愿意常常喜乐的用语言之恩，在你的圣神内向你献上远超乎我的语言所能表达的感谢赞美敬拜。愿你的神浸透我整个的灵魂体，让我持续的活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你必定向我启示你自己。你喜欢把无限量的圣神、无限量的恩宠赐给我，谢谢你，也求你帮助我善用。我要深深的知道，你给我的恩典，在我的身上没有落空，不会落空，让你给我的每一个恩典都不会落空，使我更像你，成为你眼中的你所交钱的以色列，成为你可以用的、可以信托的奥秘的管理员，来承受你天国的奥秘。当你的圣神带着我讲论奥秘的事实，你就要更新我的思想、情感和意志，能够承受奥秘、领受奥秘、明白你的奥秘、传讲你的奥秘。我们都需要你向我们显示你永不止息的爱，让我们深深的明白你的恩宠够我们用，让我们深深的依靠着你的恩宠，成为你的得胜者，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一切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